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八章。出埃及意味着神用他大能的膀臂行了奇事，使以色列人恢复了自由，可以自由地敬拜神，不再受到法老的辖制、奴役。神给我们的自由，就是顺从真理的自由。新约的表达是顺从圣灵，遵守律法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。我们对自由的渴慕，就像浪子对自由的渴慕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约束，按自己的想法，随心所欲的生活，这个叫捆绑，这个不叫自由。罪人所向往的自由，就是如同浪子一样。而出埃及记，神给他百姓的自由，是遵行律法的自由，顺从耶和华的自由。出埃及是让人完全的脱离魔鬼的辖制，脱离法老的奴役，脱离偶像的辖制，不再被奴役的人生。神在福音里拯救我们，也是给我们自由。这个自由是从此罪不再是我们的王，物质不能再奴役我们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出埃及？如果没有出埃及，我们仍然是被捆绑，没有自由的，随着自己的性子的生活，被物质所辖制。因着物质的拥有而过度的崇拜物质，因着过度的崇拜物质，当物质失去的时候，我们又陷入另一个的困境，这是没有自由。你的生活，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，怎么舒适怎么来，怎么享受怎么来，仍然是被辖制的，没有自由的。圣经讲的自由是什么？被圣灵所引导，被圣灵所引导的结局是什么？完全的顺服神的话，这个叫自由，真理所给我们的自由。我们有没有完全的出埃及？或许我们从身份而讲，已经出了埃及，属于上帝的百姓，可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生活还活在埃及，被捆绑，没有自由。我们的生活或许是一个被捆绑的生活状态，没有真理的生活就是被捆绑的，没有亲近上帝的自由是被捆绑的。无法亲近上帝，证明已经在捆绑当中动弹不得。法老不会给以色列人那么轻生的自由，他要想尽一切的办法，硬着心不使以色列人离开他，他要奴役他们。魔鬼呢，是不肯放过基督徒的，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奴役基督徒。我们今天看见生活中诸多的问题，环境的问题，生活艰难的问题，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，是阻挠我们获得自由。生活中动摇我们信心的所有的事物，魔鬼都在借助这些事物不断的来试探我们，使我们失去在神里面的自由。 七到九章多次讲到这个法老的心刚硬。刚硬的法老不肯放过以色列人，因为他的心刚硬。第七章预言法老的心刚硬，在第一灾里面，血灾，河水变成了血河，法老的心刚硬。到了第八章，法老的心仍然是刚硬。到了第九章，特别提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。这个排序是在告诉我们，人心的刚硬是因人自己的心硬，神才任凭人的心继续的刚硬下去，神收回他的约束，撤回缰绳，任凭人刚硬。当一个人心里刚硬的时候，就失去良知，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恶事，骄傲，不谦不义，无亲情，凶残，心中的仇恨，或者他沉溺于自己的恶行，都没有任何的感觉。习惯作恶的人心里是刚硬的，习惯作恶的人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。当一个人刚硬到一定程度，他对罪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，悔改更难。当你的心刚硬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击不开你的心。当你心刚硬的时候，你对自己犯了所有的罪，对自己在信仰生活的放纵，你没有任何的感受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刚硬了。希伯来书三章那里说，当趁着还在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希伯来书讲什么？有些人存着不信的心，把永生的神离弃了，要彼此劝勉，免得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刚硬。一旦心里刚硬了，神所赐的一切都认为是无用的。以弗所书说，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心里刚硬的人是没有被约束的状态，随意的生活，想怎么吃就怎样吃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，想怎么玩手机怎么玩手机，想怎么睡就怎么睡，想怎么放纵自己就放纵自己。这样的人心里是刚硬的，放纵私欲，放纵私欲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铁烙惯了一般。被烙铁烙惯了的肌肉已经成了硬块，再烙的话没有感觉，而这样的人已经心刚硬。圣经多处经文来描述人心里的刚硬，在马可福音那里说，犹太人的心硬，耶稣就为他们忧愁。忧愁什么？他们心里刚硬。罗马书二章说，你竟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上帝震怒，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以西结也有经文说，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，不顺服的原因是因为心硬，心里刚硬。 诗篇95篇也说：“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玛撒，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个时代说，这是心里迷惑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”悖逆的根本是因为心是刚硬的，没有温柔的心。刚硬就是不顺服的原因。另一处经文也说，他强项硬心，不顺服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。我们回想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们的心硬到什么程度？管教都无法改变他们，管教都无法使他们心在神面前长期的温柔下去。他们的特点是被管教、悔改、刚硬、不顺服，再被管教、再悔改，反反复复。神把他们在列国中抛来抛去，还是继续的刚硬，继续的刚硬。人就是这个样子，生活中种种的问题把我们击打的体无完肤，我们仍然不会在神面前带着谦卑顺服的心向上帝悔改，还是任凭自己刚硬下去。圣经说到刚硬的心，是说这个心呢，它是不会被上帝救赎的伟大崇高的事物所打动，像石头一样无知、固执、愚昧、僵死、麻木。圣经用刚硬的心来表达，也用肉心来表达。肉心是说它有感觉、有知觉、有触动，当上帝的话临到的时候，他的心在神面前融化了，有神圣的触动、觉悟、悔改。肉心和实心是相反的两种不同的状态。在先知书呀，也有多处经文描述肉心的状态。有一处经文那里描述，只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中的居民所说，要是这地变为荒场，民受咒诅的话，我便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，向我哭泣，因为我允许了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柔软的心是听见神的话，在神面前自卑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不再骄傲，撕裂自己的衣服，向神哭泣，向神哀求，向神悔改。我们只有在神面前保持肉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告别刚硬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，河里要滋生的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，上你的床榻，进你陈仆的房屋，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穿面盆，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。第一灾呢，让河水变成了血河，击打了他们的偶像。第二个就是蛙灾，蛙灾的这个神迹依然是击打法老，因为法老刚硬。神已经给了法老恩赐，拒绝一次 完全可以毁掉它，但是谁没有？第二次的击打，耶和华小玉摩西说：“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”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注水之上，青蛙就上来，遍满了埃及地。我们看到大小的受造物都在神的统管之下，青蛙很小的受造，但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，青蛙能够按照神所指定的出现，遍满了埃及的地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埃及的那些术士，他们也能行这样的神迹。魔鬼也有一定的能力，操作他的仆人，行一些神迹奇事。但是有一点，魔鬼不会让他的仆人宣讲真理，因为撒谎的魔鬼怎么可能会让他的仆人讲真话呢？讲谎话的就证明他不是出于真理，不是出于上帝，乃是出于魔鬼。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说：“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以色列去祭祀耶和华。”法老有一点点的后悔，他就求耶和华使青蛙离开他们。摩西对法老说：“任凭你吧，你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，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”他说：“明天。”这个明天是法老的缓兵之计。如果晚上青蛙没了，就不用给以色列人自由了。摩西说：“可以照你的话吧，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。神在法老面前行了神迹，透过青蛙的遍满埃及地，再透过青蛙的离开，显明万物全都在上帝的统管之下。但是我们看到的结尾是什么？法老见灾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的话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当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，刚硬的心做出一点点的喘息，接着又是刚硬，又和之前一样。特别像我们在信仰中遭遇一点点不顺的时候，我们会跪下来向上帝求，会来教会祷告，祷告完之后，问题解决了，这个问题过去了，马上又回到过去，刚硬，继续的刚硬。我们说孩子呀，告诉你多少遍，你记不住吗？说一句，管教一两次，孩子那一刻，那一段时间还听话，没过多久又继续的悖逆，继续的回到从前的错误里面去。我们也是如此。生活不顺的时候，小心翼翼的过信仰生活。不顺利刚过去，马上又回过头来，加倍的刚硬，又回到过去。不就是我们的样子？遇到灾祸，马上在神面前祈求，求完之后，刚得到一点点缓解，马上又回到过去。我们的样子和法老一样。没有什么区别，区别在乎法老不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和法老这个刚硬的体现的模式是一模一样。第三个灾难是失灾。耶和华吩咐摩西：“你对亚伦说， 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狮子。这也是神迹，能够把灰尘变作狮子。他们就这样行了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就在人身上、牲畜身上满了狮子。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了狮子了，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，确实不能。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满了狮子。这一次埃及的那些术士行法术的无法去做这样的事情，击打尘土变成狮子，这不是普通的这个魔术，而是神迹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，这是神的手段。新一本翻译，这是神的指头，意思是不是神做的？神做的。这些行法术的人认出来，这是神做的，唯有耶和华可以做，唯有以色列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法老不能，埃及的神也不能，这是法老更进一步的看见神的作为，他身边的人也看见神的作为，但是法老因为心里刚硬，仍然不肯放过以色列人，不听摩西和亚伦的话。心刚硬的人的眼睛是瞎掉的，他身边的人都能够洞察一些属灵的现实，他身边的家人朋友都能够看得见看得见神的一些手段，但是心里刚硬的人根本看不见。看不见因为是因为瞎了他就看不见，眼睛瞎的人就是刚硬，一个刚硬的人根本认不出来上帝的手段，看不见上帝的作为。第四个的灾难是蝇灾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清早起来，法老来到水边，你站在他面前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，我要叫成群的狮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房屋，并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，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。当那日，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，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明天必有神迹。苍蝇人是无法控制的，苍蝇是要在那些脏的地方，人是控制不了的，但是耶和华在这里实行这个蝇灾的神迹的时候，歌山地以色列百姓的地方没有苍蝇。但是在埃及人生活的所有的领域满了苍蝇，这要显明神的能力可以精确的控制小的受造物，让受造物生存在他的环境当中，依然显明神的全能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说，你们去在这地祭司你们的神。摩西说，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物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照着耶和华我们神 是要吩咐我们的祭司。法老说呀，你们可以在埃及地祭司你们的神。这里是法老的诡计。法老的诡计。法老的诡计是什么？是让他们妥协，给他们一点点空间，看似合理，其实是诡诈。法老的目的不是给他们真自由，是要想办法陷害他们。摩西说呀，如果我们在埃及祭祀耶和华的话，需要杀牛和羊。在埃及呀，他们是崇拜牛的，视牛为神。如果杀牛的话，杀牛的话会得罪埃及人，埃及人会攻击他们，所以他说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摩西说，我们必须往旷野走三天的路程，照耶和华我们神所要你吩咐我们的祭祀他。法老是给一点空间，这点空间就是有一点妥协，这一点妥协很容易让人放弃啊，放弃离开埃及地去旷野的想法。我们今天过信仰生活的时候，家人总是劝我们不要那么着迷，礼拜天去聚会就可以了，不要那么着迷，去教会一次就行了。我们的肉体也是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礼拜就行了，甚至说心里有耶稣就行了，何必去礼拜天去教会？不但礼拜还要奉献，心里有主就够了。这些想法呢，其实都是魔鬼的诡计，欺骗我们，使我们看似自己做了一些，看似非常合理，看似有了敬拜上帝的空间，其实是诡计。更大的陷阱把我们放在这个陷阱里面，让我们自满自足，认为自己已经敬虔了，其实呢，瞎眼的人仍然活在巨大的陷阱当中，活在黑暗里面。法老说，我容你们去，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求。法老又再一次给了宽松的环境，我容你们去，但是不要走太远，也求你们为我祈求。法老在这里容许他们离开呢，是想得到一些东西，就是为他祈求。你看到这里，你也会想到一个基督徒的刚硬在乎什么，在于他想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东西，但是他不想遵行神全部的话语，这种就是刚硬的人。来到教会里面信靠神的人，总想从上帝那里获得东西的话，却不肯遵行神的话，就是刚硬的心的一个标记。总想从上帝领受恩典和赦免，从来不遵行神的话，这也是刚硬的人的表现。一个人从神那里得到恩典、欢喜、快乐、满足，但是不遵行神话语的话，仍然是刚硬的。我们看到最后的两节经文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，并他的百姓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这一次法老又硬了心，不容百姓去。到了第四个的神迹，法老的心依然是刚硬的，不容以色列民去，法老不会放过神的百姓。今天我们生活在神的面前， 魔鬼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。我们的肉体的那个败坏的残余的罪性也不会放过我们。我们这个爱慕世界的肉体也不会放过我们。用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留在埃及地受奴役、受辖制、受压迫。出埃及记是要恢复自由，得到自由是多么难的事情。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，魔鬼不再是我们所侍奉的那一位。可是我们在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当中还有诸多的捆绑，还要继续的出埃及。不出埃及就是被捆绑的人生，被捆绑的人生的眼睛是瞎的，生活是没有自由的。如果你的生活自由放纵任意而行的话，其实你没有任何的自由。魔鬼用各种的事物、手机、网络、用美食、用各种错误的观念引诱我们，使我们继续落在捆绑当中，不得自由。想想你的生活，在家里面早晚做什么事情，想想你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，想想你在家里面最多的时间做了什么事情，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被捆绑。这些不是舒适，不是偶然，是魔鬼乃恶者想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带回到过去。求主可怜我们刚硬的人，对神的一切的教导都是藐视、麻木、顶撞。求主借着恩典能够软化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不像法老那样的刚硬，因为刚硬的人会离弃神。愿主怜悯。天父，感谢你苏醒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刚硬的心变得柔软。愿你伟大的救赎、伟大的救恩软化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心甘情愿的在你面前心甘情愿的顺服。主啊，你也透过你的大能，透过你的作为，使我们更多的转向你，获得更多的自由。若没自由，我们就是被奴役的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